宁现在搜听的是由警司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11篇，标题是技术分析日内交易图表类型。本篇导语：技术分析师今天有许多工具可用，其中最基本的工具之一是图表。最好的日内交易图表都有哪些呢？一张图表胜过千言万语。你以前听说过这句话对吗？在日内交易员的世界里，一张图表往往比千言万语更有价值。它不仅告诉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且告诉我们一个市场在未来可能会做什么，它将继续走高还是走低，它是否处于一个区间，也许一个重大的方向变化或反转正在酝酿之中，是否有一个容易发现的模式通常以某种方式解决，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让我们以更高的胜率进行交易。第一节，图表类型技术分析是对价格、成交量和时间的研究，以确定过去发生过的、未来可能再次发生的模式。技术分析师今天有许多工具可用，其中最基本的工具之一是图表。日内交易员可以从各种来源或服务提供商那里找到图表。例如，本书中使用的例子来自一家经纪商平台。该公司是一家经纪公司，提供对股票、期货、期权或外汇图表的访问。交易者可以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他们的账户，但更强大的功能在独立的平台上，可以在账户开立或注资后下载。它有一些有价值的组件，如图表、指标、自动化、图表交易，能够直接从图表上进行交易，以及在模拟环境中练习交易的能力。一、线形图，一个图表在垂直 Y 轴上绘制价格，在水平 X 轴上绘制时间。图表的右边代表最近的数据，而在那之后什么都没有，那是未来。线形图是最简单的价格图表类型，它可以绘制任何时间框架，如日内、午时、20分钟、小时、日、周或月。例如，图20中绘制的是欧元美元的简单线图，这是一个日线图，意味着图表随着每个新的交易日而更新，最近的交易日在最右边。在此期间，欧元对美元的表现并不好，这个日线图显示了明显的下跌，或者说下降趋势，是时候预定你一直梦想的阿马尔菲海南之旅了。二、柱状图，线形图只绘制最近、最后或收盘的价格，但柱状图包括其他几个价格信息。这些图表有时被称为 OHLC 图表，即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它们捕捉当天或选择的任何时间框架的四个不同价格，如图21所示。开盘是由柱状图定义的17类的第一个价格，是柱状图左侧的一条小横线。高点，柱状图的顶部是当天的最高价格。低点，柱状图上的最低点是当天的最低价格。收盘，当天的最终或最后价格，如果市场是开放的，这是最近的价格，是柱状图右侧的小横线。由于每个柱状图捕捉的是最高价或最低价，它的长度让我们感觉到了价格运动的范围，见图22。较长的柱状显示出交易范围、高低价之间的差异，比柱状长度较短的时期要大。图22显示了欧元美元货币对在几个月内的 OHLC。 三、蜡烛图，本书中的许多例子都使用了蜡烛图，这是日本道隆最早使用的几个世纪的工具。每一天的蜡烛图可以捕捉到当天的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或收盘价。柱状图和蜡烛图的主要区别在于，蜡烛图上有一个由柱状图的开盘或收盘形成的矩形体，蜡烛柱子上的主体上下的线条看起来像蜡烛芯，图23代表了柱子的最高点或最低点。每个蜡烛的长度会根据柱子的高点或低点而变化，主体会根据开盘价或收盘价之间的差异而变大或变小，主体大表明柱子的第一个价格或最后一个价格之间的范围更广。另外，柱状图的颜色也很重要。日线图上的红色或深色在黑白图上意味着市场开盘较高、收盘较低，这是一个下跌日或下跌柱。绿色或较浅的颜色表明市场收盘价高于开盘价，这是一个上涨日或上涨柱。换句话说， 拉住土同藏私用脚签的颜色入绿色，以表明该条形图的收盘价高于其开盘价。红色等较深的颜色则用于表示相反的情况。像先行图一样，柱状图或蜡烛图可以在任何时间框架内绘制。日线图是最常见的，每个条形图代表一个交易日。周线图或月线图可以让人看到长期趋势。日内交易者通常专注于短期图表。在一些图表中，每根柱子代表5、10、15或其他一些分钟的数据量。在其他图表中，每根柱子代表一定数量的点，如233377或610点。另一种类型的图表中，柱状图代表了某一价格区间的跨度。最后一类我觉得特别有用，将在本章后面更深入的解释。第二节，日内交易图表类型。一些最好的日内交易图表是基于范围、点数或成交量的。这些图表与我们迄今为止讨论过的传统价格图表有些不同，后者只是绘制价格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让我们看看罗素一迷你指数短期图表的六个例子，以更好的了解什么样的图表是日内交易的理想选择。一、基于时间的图表。我们已经看过了日线时间图表的例子，但是日内交易者通常希望关注间隔时间为2分钟、5分钟或10分钟的日内图表。例如图24是一个2分钟的图表，简单的说就是2分钟后一个柱子关闭，一个新的柱子打开。这个概念与日线或周线图是一样的，但时间间隔只有2分钟。我把这称为快速时间框架图，与日线图相反，它是一个较慢的图表。它是观察价格走势或交易日内不同设置的完美工具。二、Tick-to-Tick-to 不考虑时间。相反，图表的更新是基于特定工具的交易点数。最简单的例子是一个单点图，它随着每笔交易而更新。另一方面，图25是一个377点的蜡烛图，因此它在377个交易发生后更新。在一个活跃的市场中，377个点可能在几秒钟内发生，但在一个缓慢的市场中，它可能看起来像一生。由于我只交易最活跃或流动性最强的市场，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图表 233, 377或610点，因为我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的发展速度。三、动量区间柱状图。动量范围柱状图或称动量柱状图是我们在本章介绍的几种类型的范围柱状图之一。区间柱状图的独特之处在于价格行为而不是时间决定了下一个柱状何时被添加到图表中。区间柱状图在每次出现指定的价格行为范围，例如8点、10都会绘制一个新柱状。图表上的每个柱状都是8个点，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与基于时间的图表相比，后者不考虑价格范围。他们根据指定的时间段，每15秒、1分钟、17分钟、195分钟、一天、一周、一个月等绘制一个新的柱状图。范围柱状图忽略了时间，而是基于所发生的价格范围。他们使用不同数量的柱状图，这些柱状图的长度都是一样的，根据选择的范围。例如在外汇图表上的5个点的范围将绘制每一个从高到低的5个点范围的柱状。只要价格在该范围内交易，该柱就会在图表的右边缘保持开放。一旦价格超过该范围，该柱状图将关闭，新的柱状图将打开。当交易缓慢时，一个柱状图可以保持长时间的开放。相反，当一个快速的市场发生时，价格范围迅速扩大，几十个柱状图可以在眨眼间显现出来。对于我们第一次进入区间柱状图的世界，让我们专注于动量柱状图。这种图表类型是独特的，因为它只在指定的范围不仅得到满足，而且超过了一个刻度时才创建一个新的柱状。例如假设我们用5个刻度的动量条绘制一个黄金期货图表。一个黄金期货刻度是 0.1, 代表每份活跃10美元。当价格从 1568.6 上升到 1569.1 时，即使已经达到了指定的范围，新的柱状图也不会形成，直到价格超出范围一个刻度，本例中是 1569.2。 在一个正常的区间柱状图中，一旦建立了5个点的区间，即 1568.6 到1569点以，一个新的柱状就会自动形成。动量柱状图的目的是为交易者提供一个额外的，往往是有价值的价格行动确认。价格必须超过柱状图的范围一个刻度，该柱状图才能关闭，新的柱状图才能打开。价格行动确认是交易者使用的一个概念，即他们等待价格走势突破某一水平，并提供更多的证据，证明市场的意图是向某一特定方向移动。不过要小心，因为如果该柱子在推低之前刚好创下新高，我们就需要重新计算我们的进场。例如，如果价格上升到 1492.3， 我们就必须将我们的进场调整到新低点以下两个点。我们的新低是 1492.3 减 0.8 等于 1491.5， 所以我们的新进场是 1491.3。 注意，在我们图26中的动量区间柱状图中，如果你把灯芯包括在内，所有的蜡烛图从高点到低点都是一样的长度。每一个柱状图都是在价格达到指定范围时创建的，所以每一个柱状图的统一长度反映了这个范围。请注意每个新的柱状图是如何在前一个柱状图之上或之下打开一个点的。在一个正常范围的柱状图中，你会看到每个柱状的价格在前一个条形的高点或低点上打开与之相同的价格。四、钻形图 Wrinkle 是另一种类型的区间柱状图。Wrinkle 一词在日语中是钻头的意思，鉴于 Wrinkle 图标起源于日本，人们普遍认为 Wrinkle 一词是由 Wrinkle 一词演变而来。该图标的独特外观是其决定性特征，每个柱状图都像一块砖，否则它的表现就像一个标准的区间柱状图，每个柱都正好在前一个柱的高点或低点上打开。在图27中，我们看到罗素仪迷你指数的价格行动，所有的 Wrinkle 柱子都是相同的大小，等于5点。每个砖头都必须达到高于或低于前一个柱子的5个点的范围才能收盘。5、平均值 Wrinkle 柱状图。平均值指的是统计平均值，除了用于计算新柱状图的开盘价不在区间的高点或低点外，平均值 Wrinkle 图在各方面都与 Wrinkle 图相同。一旦区间条形图达到创建新柱状图的必要范围，无论是在区间的高点还是低点，新柱状图就会在区间的平均值或中间位置打开。注意在图28中，当平均值 Wrinkle 设置为 0.50， 指区间的高点或低点之间的一半，是每一块砖都是相同的大小，开盘价是前一个柱形区间的平均值。此外，这些柱状图有显示柱状图收盘前的价格走势的新线，而标准的 Wrinkle 柱状图则没有。这与之前的图标有很大不同，之前的图标显示新的柱状图在之前柱状图的高点或低点打开。许多交易者喜欢这种类型的图标，因为盘整期突破和趋势性走势都以一种非常清晰或简洁的方式表现出来。6、成交量柱状图。一些交易者观察成交量柱状图，而不是基于时间或价格的图标。基于成交量的图标也被称为成交量柱状图的设置是，一定水平的成交量股票或合约会触发一个新的柱状。柱状图的范围从高到低代表价格，但在成交量达到或超过设定的阈值时，图标才会更新。在图29中，每交易500份罗素仪迷你合约，图标就会更新。日内交易员第11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日内交易员通常希望顺应趋势，在看涨的市场中做多，在看跌的市场中做空。日内交易中要如何使用趋势线呢？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